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2024年的迷你影集《听海勇》有一段台词是这么说的：审判是在追求真相正义，怎么能充满谎言？怎么可以只是为了胜利？真正的正义不能够建立在谎言之上，真正的得胜也不能建立在失去真理的代价之上。然而在现实世界里，人常常会不知不觉地把追求真相变成了追求盈利。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金宁要和您从一则广告开始，挖掘当中的真意。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金宁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最近主要挖掘的是世界知名的汽水品牌百事可乐的创意故事还有发展的历程。上周我们说到1984年百事请来了当红艺人 Michael Jackson 演出百事新生代的选择系列广告，获得了有史以来最令人热切等待的观赏广告美名。虽然在拍摄过程中发生了意外事故，但是因着双方有智慧的回应，反而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1988年 Michael Jackson 再度拍摄新生代追赶片的广告，立即被媒体评为广告史上最为观赏的作品。据统计，大约有 97% 的美国人看过这则广告，而且平均每人观看次数是12次。对于产品的推广，百事可乐可以说是全力以赴，但也有爆发争议的事件，一度成为了1990年代热门讨论的新闻话题。1996年，百事可乐推出了赢百事得大奖的活动，也就是积点兑换礼品的活动。广告一开始很正常，酷帅的青少年穿着百事可乐品牌的衣物配件出门上学，荧幕则是一边秀出了兑换点数，告诉观众只要搜集百事可乐饮料罐上面的点数，累积到一定数量之后，就可以兑换相对应点数的礼物，像是一件 T-shirt 积分是75，一件皮革夹克是1450积分，太阳眼镜则是175积分。台词说道，你喝的百事可乐越多，你得到的东西就越多。但是为了赚足观众的眼球，广告最后来了个出格的创意，一个特别的兑换商品，一台军事战斗机。画面里，一架猎鹰式战斗机垂直降落在校园里，少年从驾驶舱跳下来，荧幕显示700万百事点数。基本上大家看到这儿笑一笑也就过去了。然而当时年仅21岁还是商学院学生的约翰·伦纳德看到了这则广告，真的去查这台猎鹰式战斗机，或者是称为钥匙战斗机，价值可以达到3200万美元。但是真的要累计700万积分，差不多需要购买1600万瓶可乐。就算是亲朋好友， 每天要喝上190瓶，也要喝上100年才够。兑奖时间仅限一年，所以不可能有人做得到。于是，罗纳德找上了一位比他大20岁的有钱朋友陶德·霍夫曼，和他商议，请他出钱帮忙。一打可乐算5个积分，700万就需要140万打。这1600万瓶的百事可乐需要6个大仓库存放，还需要聘请工作人员分别负责采购、运输、收集积分，要请45个人，花3个月就可以完成任务。可是陶德听了之后提出了几个问题。第一，普通人拥有战斗机合法吗？罗纳德打给五角大楼大厦询问，对方说只要飞机上没有任何武器装备就不触犯法律。第二，得到战斗机之后要怎么处置？可以租借拍电影广告等等。最后第三个问题，假如钱已经投进去，但是百事可乐的活动却提早结束，这该怎么办呢？答案是没有办法，而且1600万的二手可乐也没有人会想要买，一定是大亏本。那么这个计划是否就泡汤了？没有想到，罗纳德无意中翻开了一本百事可乐出的兑奖产品目录，上面列出了可以用积分兑换的所有商品。罗纳德注意到，只要搜集15点，剩余的点数就可以一点0.1美金的比例进行兑换，也就是说，累积基本的点数之后，其余的就可以透过购买积分补足剩余的积分，好换取商品。例如，需要1450积分的夹克，售价就是145美元；175积分的太阳眼镜，售价17.5美元。这两种产品的生产成本可能远远低于这个数字，所以对百事来说，他们还是有赚。但是，百事没有注意到的是，猎鹰式战斗机的部分，它虽然没有列在产品目录中，却在广告里出现了。于是，罗纳德算了一下，只要15点加上70万美元，就可以换到一台价值3200万美元的战斗机，等于是只花了2%的价格。罗纳德再次联系陶德，陶德便开出了一张70万美元的支票，加上15点的积分，寄给了百事可乐，还附上一封信，上面写着想兑换百事在广告里说的猎鹰式战斗机。你觉得百事收到之后会怎么样呢？百事收到之后当然不会买单，甚至他们还感到非常的意外，因为照理来说，应该没有人会把兑换战斗机这件事情当真，他们认为这摆明就是一个广告的手法而已。经过开会之后，百事寄了一封信给罗纳德，内容写着，您要的猎鹰式战斗机不在百事可乐的产品目录里，只有在目录中的产品才能够以这种方式购买。百事可乐广告中的猎鹰式战斗机的确让人兴奋，但这只是为了广告效果而开的玩笑。我们对您可能遇到的任何误解或者是困惑表示歉意，并附上一些免费产品优惠券供您使用。罗纳德和陶德看了之后非常不满意，于是聘请律师回复百事。我们已经看了百事的广告影片，内容清楚地表示一架新的猎鹰式战斗机价值700万积分，我方也明确遵守了你们的规定，这是一个正式的要求，要求您履行承诺，立即做出安排，将新的猎鹰式战斗机转交给我方。如果我们在本函发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没有收到转让指示，我们将别无选择，只能对百事公司提起诉讼。随后，百事的高阶行销主管雷·麦高文回信道，很难相信你会觉得百事公司的商业广告真的会提供一架新的猎鹰式战斗机，这个广告明显就是开玩笑，目的是让广告更加幽默和有趣。在我看来，没有一个理性的人会同意你对广告的分析。不久之后，罗纳德收到了百事可乐控告他的法律函，于是罗纳德聘请了商业顾问和律师，一纸诉状将百事可乐告上了纽约南区地方法院。百事可乐在事情爆发后也马上更换了广告影片的宣传文字， 把700万积分改成7亿，下面还刮胡一行字，开玩笑的。这样的举动被陶德认为是百事可乐心虚的回应。百事可乐似乎也知道自己的疏失，于是愿意提供100万美元作为赔偿金，试图跟伦纳德进行庭外的调解。对陶德来说，100万不算什么，但是对身为一位普通大学生的伦纳德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于是陶德把决定权给了伦纳德。然而伦纳德不愿意，他一口回绝了这个提议。他要的不是100万，他要的是一台货真价实的战斗机。谈判破局，只好继续打官司。可是最后法院是判百事胜诉，伦纳德仍旧没有拿到他想要的战斗机。挖掘到这儿，金宁觉得这已经不是一起广告纠纷，也不只是法律攻防战而已，更像是一面镜子，照映出人性里两种常见的倾向。一种是为了吸引目光而过度夸大，另一种则是抓住漏洞，想要从中获取超乎合理的利益。先来看百事可乐，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说，百事的确展现了他们最擅长的创意，他们懂得用幽默、夸张和想象力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一架战斗机降落校园的画面的确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当创意失去了界限，夸张过了头，就可能从幽默变成了误导。百事原本认为所有人都知道兑换战斗机这是一个玩笑，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件事，当一家公司公开做出承诺的时候，总是有人会认真看待每一个细节，甚至用放大镜检视。这让金宁想到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耶稣不是禁止人说话幽默风趣，也不是反对创意的表达，而是在提醒人，一个人的言语应当建立在真实跟诚信之上。当一个人总是习惯把自己说得比实际更好，把承诺讲得比能力更大，久而久之，别人就不知道哪些话是真的，哪些话只是包装。广告可能夸大效果，企业可能过度行销，职场上有人夸大自己的能力，人际关系里有人许下根本做不到的承诺，甚至在社群媒体里，人们也习惯展现最光鲜亮丽的一面，让别人以为自己过得比实际更加的幸福。然而当人长期活在包装之中，就会慢慢失去最宝贵的东西，信任。信任不是靠精彩的话语建立，而是靠真实累积出来的。百事可乐认为战斗机只是个玩笑，或者是个夸大的比喻，背后想要表达的意思是，透过喝可乐，你可以获得任何你想要的东西，以此说明奖品的丰富程度。但问题在于，当玩笑跟承诺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人们就可能产生不同的理解，或者是被有心人士刻意的曲解使用。另一方面，我们再来看看伦纳德，他的观察力令人佩服。大部分的人只是看完广告笑一笑就罢了，他却注意到了活动规则中的可行性。他认真研究、计算成本、查询法律问题，甚至找到资金支持。从商业角度而言，他展现出很强的分析能力跟执行力。问题在于，他真正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一开始或许只是觉得有趣，但是到后来，事情逐渐从合理争取权益变成了想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如果只花70万美元就能换到价值3200万美元的军事战斗机，这件事本身已经超出了公平交易的范围了。人最大的危险往往不是缺乏机会，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知足。当一个人的心里只有我能够得到多少，就很容易忽略这样做是否合理。罗纳德最后拒绝了百事提出的100万美元和解金，因为他想要的不是补偿，是那架战斗机。但是结果，他既没有得到战斗机，也没有得到那100万美元。这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个警戒，不是因为人不够聪明，而是因为想要的太多了。 会不会有时候我们的人生也落入类似的陷阱当中呢？有人抓住别人的一句失言不放，只为了争一口气；有人抓住制度的漏洞，只为了多赚一点；有人抓住别人的错误，只为了让自己获得更大的利益。就算最后赢了道理，却失去了关系；抓住了所谓的机会，却失去了真平安。因此，百世跟伦纳德的故事提醒我们两件事：第一，不要为了吸引人而失去了诚信。创意很重要，但是真实比创意更加重要。第二，不要为了利益而失去分寸。聪明很重要，但是良善比聪明更加重要。百世输在过度夸张，伦纳德输在过度执着。双方都认为自己站在有利的位置，可是最后都付出了代价。这也提醒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或许不是赢得每一场的争论，而是面对成功、利益跟机会的同时，仍然保守一颗诚实、知足以及正直的心。因为让生命丰盛的不是抓住所有能抓的东西，而是知道什么值得追求，什么应该放手。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正是这种智慧，他让我们明白，人活着不是为了得到更多，而是学会用正直面对利益，用诚实面对成功，用爱面对他人。当我们愿意如此生活的时候，我们得到的不是一时的胜负，而是一份能够长久存在的平安跟满足。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天韵合唱团《你的手永远比我大》专辑里头的《人生的智慧》。
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人生最大的智慧，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是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得上帝喜悦，得上帝的喜悦。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上帝喜悦，
这里是灵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玲。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天韵合唱团》《你的手永远比我大》专辑当中的《人生的智慧》。 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百事可乐的故事，特别聚焦在一场在1990年代轰动的事件——百事可乐积分案。约翰·伦纳德在跟百事可乐的几度交锋之下，百事提出了协议，但是伦纳德觉得他想要的是价值3200万的战斗机，而不是100万的和解金，所以拒绝了这项提议。于是开启了长达3年的官司诉讼。期间，伦纳德跟陶德在别人的介绍之下，聘请了另外一位年轻律师来协助，当时不到30岁的迈克尔·阿维纳蒂。阿维纳蒂试图利用媒体让大众站在伦纳德这一边，控诉百事这样大的公司竟然会为了自身的利益不顾合约的精神，欺负像伦纳德这样子的小人物。另一方面，阿维纳德还对百事做了一番彻底的研究，试图找出百事的宣传丑闻予以抨击，利用舆论来造势。后来还被他找到了。同期这个积分广告也在加拿大播出，可是加拿大那边在700万百事点数下方有明确的免责声明，更大的市场美国却没有。这是不是摆明着要误导美国的年轻消费者？战斗机的确是可以换到的呢。还有另外一个宣传的丑闻，发生在1992年菲律宾的百事349瓶盖事件，这个事件在当时还在诉讼当中。因此阿维纳蒂建议伦纳德在百事公司总部的对接做巨大刊板宣传百事过去的丑闻。伦纳德同意了，可是他没有钱，于是再次找上了陶德。然而这一次陶德立马就否定了这个提案。他对伦纳德说，这不就是勒索吗？你去翻翻字典里勒索的定义，就是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暂且不论这会不会让我们坐牢，这种多行不义必自毙的提案我是不会同意的。于是陶德表示他要退出，伦纳德没有了资金，也就驳回了阿维纳蒂的提议，也不再雇佣对方了。行事作风激进的阿维蒂娜多年后也尝到了苦头。2018年他虽然一度因着帮成人骗女星暴风女丹尼尔斯控告美国总统川普而出名，但是在2021年阿维纳蒂因着被控诉从客户窃取资金，用在购买他跟他人共有的价值500万美元的私人飞机，以及跟税务文件跟银行信息相关的诈欺行为，被判处30个月监禁。回到百事可乐积分案，3年的官司之后，法院驳回了伦纳德追偿百事公司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有3。第一，虽然广告中出现了猎鹰式战斗机的桥段，但是依据契约法重述2，法庭认为这个桥段并不构成一个要约。第二，法庭同时认为，即便这个广告桥段构成一个要约，一个理性谨慎的人也难以相信百事公司计划以700万百事点数，也就是70万美元的价格卖出一架价值大约2300美元的飞机，这显然是一种夸张的表达。第三，契约若成立，应当归于诈欺法管辖，但是该法是以双方签订书面契约作为前提，本案中双方并没有签订一个书面的契约，所以这个契约没有成立。当我们回顾百事可乐积分案的后续发展，会发现事情逐渐远离了原本的焦点了。一开始，伦纳德或许只是认为百事的广告存在漏洞，想要试试是否真的能够换到战斗机。然而随着诉讼持续的进行，事件似乎慢慢从争取权益变成了一定要赢。当一个人一心想要赢的时候，就会开始合理化许多原本不该做的事。例如阿维纳蒂所提出的策略，不再是透过法律来论证自己的立场，而是试图搜集百事过去的丑闻，透过媒体施压还有舆论操作迫使对方让步，甚至想要在百事总部对接设置大型刊板，公开攻击企业形象。我们以为是在追求公益， 是不是其实是在满足私欲？以为是在捍卫权力，是不是是在报复对方呢？这种心态会把人带向危险的道路。因此我们看阿维纳蒂后来的人生，某种程度上也令人唏嘘。他曾凭着犀利的口才跟激进的作风获得大量的媒体关注，甚至成为了全美知名的律师。可是多年之后，他却因着诈欺、侵占客户资金等等的罪名被判有罪。他的人生让我们看到一个令人警惕的事实：如果一个人习惯利用手段达成目的，久而久之，手段就变成他的生活方式，也为此引来祸患。让我们总结一下百事可乐跟约翰·伦纳德的事件，双方都付上了代价。百事因为广告过度夸张，让自己的诚信受到了质疑，伦纳德则是花了3年的时间投入诉讼，却没有得到任何东西。金宁觉得，最大的输家是让那些贪念、愤怒和执着控制自己的人。人生最大的胜利，不是证明自己永远是对的，而是在面对利益、诱惑跟冲突的时候，仍能够选择诚实、良善跟正直。这样的胜利也许不会上新闻头条，却是上帝所喜悦的。甚至我们再更进一步挖掘，在基督信仰里所谈的胜利、得胜，跟世界的价值观也是完全不同的。人最大的问题从来不是输赢的问题，是罪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人需要战胜的敌人不是外在的对手，而是自己里面的罪性。感谢神，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来到世上，就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过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胜过了罪恶、死亡、黑暗的权势。因此，基督徒所说的得胜，不是把别人打败，不是官司打赢，更不是获得财富，也不是证明自己比较有道理。真正的得胜是当我们愿意相信耶稣，接受他的赦免跟救恩，让他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胜过内心的贪婪、骄傲、自私跟罪。这份得胜不只是今生的改变，凡是相信耶稣、持守真理到底的人，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有一天要与主永远在一起。这才是上帝为人预备的真正得胜，是永不失去的奖赏。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金宁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华人的赞美敬拜所唱的《靠着耶稣得胜》。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水中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水中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神。
这里是灵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智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智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靠着耶稣的山，靠着耶稣的山，纵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山，靠着耶稣的山。